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我们提到了平行体跟比喻的部分，并且在平行体的部分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种，就是同义平行体。那这一回我们要从第二种平行体开始讲。这种平行体呢，出现的次数也是蛮频繁的。我们现在就来看反义平行体。有一些学者又把它称为是对立的平行体。反义平行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第二行的内容跟第一行在某一种程度上相反。比如说诗篇的30篇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在这边呢，有称之为对立平行体的，它跟同义平行体的功能其实是很相似的。两个都是用不同的词汇重复的列出相同的思想。对立平行体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反义平行体呢，是用反义词来表达相同的思想，而不是指两个词对立。比如说消瘦跟肥胖，仁慈跟卑鄙，这样的方式来传达同一个思想。又比如说充满对立平行体或反义平行体的书卷，典型的书卷其实就是箴言，在箴言里头充满了对立的平行体。那箴言这卷书的主题是去对比特性、生活方式以及两类人的结果，就是恶人跟义人，或者是愚昧人跟智慧人。比如说箴言的十章一节提到说，智慧的儿子使父亲欢乐，愚昧的儿子使母亲忧愁。这样子一组对立词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词汇有智慧对上愚昧，父亲对上母亲，欢乐对上忧愁。那在这边呢，我们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说，这里的相同的要点是从两个极端来获取的。对立平行体呢，我们就简单的提到这。再来我们看下一种的所谓的平行体。上一回呢，课程中我们提到说，原则上其实平行体最大宗的就是同义的平行体跟反义的平行体，也就是对立平行体。那其他的种类呢，其实在学者间呢有许多的不同意见。有很多的学者认为在更细的平行体其实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因为通常我们阅读诗篇的时候不会用那么细的眼光去进行诗篇的阅读。而这一类型的学者呢，就认为那其他的琐碎的平行体就通通丢到一个篓子里面，把它称为所谓的其他种类的平行体。这是一大宗的学者是这样认为的。另外呢，也有其他派别的学者认为平行体可以再细分下去， 比如说可以细分成第三种，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进展平行体。什么是进展平行体呢？就是在说第二个片语是整全或者是拿来补充第一片语的平行体。这个叫做进展的平行体。比如说诗篇的第二篇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我的圣山其实就是拿来整全锡安这个名词，或者是补充锡安的这一个名词。这样的平行体我们称它为进展平行体。接下来是第四种的平行体，被称为象征的平行体。什么是象征平行体呢？也就是说直接引出一个类比的平行体，我们称它是象征平行体。象征的字行里的一个片语，它会使用比较性的字眼。比较性的字眼比如说是像什么或者是如什么这两个字。将生命中呢不同层面的两个思想联合，照亮出一个神学性或者是教导性的训词。比如说呢，诗篇42篇第一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个如就是象征平行体的使用的比较性的字眼。还有箴言26章第二节说到，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这句话呢的意思是说，麻雀和燕子飞翔都是有目的有方向的，所以咒诅也应该是有目的而存在的。这里虽然没有很明显的提出像或者是如这两个比较性的字眼，但是这一节经文中的所谓无故的咒诅，就如前面的麻雀往来跟燕子翻飞有目的有方向一样，所以这里虽然没有这样的字眼，但是也是属于象征平行体。接下来往下看是第五种的平行体，就是梯子平行体。这一类的平行体被称为梯子或者是梯级平行体。它会在第二个片语当中部分的重复，并且在展延超出了同一平行体的情况。比如说诗篇的29篇1到2节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然后第二节继续展延下去，第二节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从第一节的荣耀能力到第二节的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看起来确实是有展延下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子的平行体就被称为梯子的平行体。再来下一种是旋轴模式。旋轴模式呢，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巧妙的平行体。在这一种平行体当中，会有一个字眼或者是语句放在诗歌字行的中间，可以同时跟第一行跟第二行一起阅读的。我们说第一行是 A， 第二行是 B。比如说诗篇的98篇第二节， A 句是说，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 B 句是说显示了他的公义。然而 A 句跟 B 句之间呢，在 A 句的末尾还有一个在列国眼前。再重复一次，就是 A 句是这样写的，就是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然后后面这一句是在列国眼前， 而 B 句是显示了他的公义。这样两句要怎么读呢？其实这里的选择模式指的就是在列国眼前这一个字词。在列国眼前出现在 AB 之间，其实它是要一起阅读的，也就是刚刚的 A 句说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在列国眼前，而 B 句呢也是要把在列国眼前一起读，也就是说耶和华显示了他的公义在列国眼前。白话一点讲，就是耶和华在列国眼前显明了他的救恩，耶和华也在列国眼前显示了他的公义。再来下一种的平行体，我们称它是交叉体，也就是有些学者说的交错配置的结构。其实这样子的交叉体呢，是最有趣又最常遇见的平行体。这样子的平行体呢，听众们可以想象现在眼前有一个大叉叉，听众们可以想象一下，要构成一个叉的话，一定有两条线打叉，那其中一条线呢，是一头是 A， 另一头是 A plus， 再来另外一条线的一头是 B， 另外一头是 B plus， 也就是说现在有两行失行，前面的第一个失行呢，前头有一个 A， 后头有个 B， 而第二个失行呢，前头是 B plus， 后头是 A plus。所以这两个失行看起来就是第一失行的头对上第二失行的尾，然后第一失行的尾对上第二失行的头，刚好形成一个交叉结构。这样描述或许不是很容易懂，那除了我们可以请听众届时看讲义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来看一下一个例子，就是诗篇的第一篇第六节。诗篇第一篇的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这两句诗行呢，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耶和华知道是 A， 而 B 是义人的道路。再来下一句诗行，恶人的道路是 B plan， 再来却必灭亡是 A plan。 所以这个交叉结构指的就是 A 因为耶和华知道对上 A plan 却必灭亡，而第一诗行的 B 义人的道路对上第二句诗行的 B plan 恶人的道路，所以这样的结构是刚好一个打叉这个字，因此我们称它为交叉结构。再来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诗篇的第八篇。交叉结构所显示的 X 这一个字呢，它这个看起来像是英文字母的，其实是来自希腊文。这整个句型的设计可以是整个诗篇的结构，也可以是诗篇部分的结构。比如说在讲义里头我们看到了诗篇第八篇，第八篇里头总共有九节经文，而第一节跟第九节分别就是 A 跟 A plan， 刚好一个在头一个在尾巴，而 B 跟 B plan 是 B 是神的治理，就是二节到三节，对上 B plan 人的治理六到八节，而中间呢是 C 跟 C plan， C 是人的卑劣，就是第四节，对上 C plan 人的伟大第五节。所以换句话说，一节对九节，二到三节对六到八节，四节对上五节，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就把它说是成为一个 X 型的结构，就叫做交叉结构。以上就是我们根据许多学者再去细分下来的各式的平行体。相信听众们大概会觉得大多数学者所使用的三种平行体，就是同义平行体、对立平行体，还有一个是其他平行体或者是综合平行体，直接其他的细项通通往其他或综合平行体丢进去，这样的分类方法是比较简单的。而至于其他很多的学者举出来了这些很细的平行体，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懂，因此呢我们倾向呢就使用大多数的学者的分类方法， 会使诗篇的阅读进行的比较顺利。以上是关于平行体的说明的部分。
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向我们展示了神无与伦比的美丽创造。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节课我们讲完了平行体的部分，那这一节课我们要来看比喻的部分。希伯来诗歌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比喻，在散文当中也有，只是没有像诗歌体这么多。比如说诗篇23篇说上帝是牧者，诗篇29篇说上帝是暴风中的力量，以及那一位坐在洪水之上为王的。箴言31章把上帝的智慧描绘成一个贤德的妇人。这些都是在说比喻。如何确认比喻呢？为什么诗歌体里头的比喻这么的多？除非我们了解比喻是如何运作的，不然我们会错失许多诗篇的丰富的信息。比喻不仅存在诗篇里面，也贯穿了整本的圣经，只是在诗歌体的部分出现的比较频繁。而比喻的目的呢，在于唤起我们思想里的图画。比喻呢，有分明喻跟暗喻。什么是明喻呢？明喻就是透过比较的方法，组成了这些字句图画。诗人呢，透过比较其他的事物来教导我们一些真理。这个比较直接而且明显，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明喻。比如说诗篇里面常出现会使用好像、正如这些字眼。比如说诗篇37篇1-2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这一节经文里头的讲的两个如字，其实就是已经在使用明喻了。再来我们看暗喻。暗喻是一种更为含蓄的比较，它是一个没有好像或者是正如这种字眼出现在经文里头的比较。比如说诗篇23篇提到了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这一节经文里头只说是我的牧人，他并没有说好像我的牧人或者是正如我的牧人。因此这个是这个字呢，在这边是暗喻。暗喻呢，比起明喻传递了一个比较活泼的影像，因为它是更为含蓄，并且可以做出更精细的比较的。暗喻呢，某一种程度也在于传达关于上帝的伟大能力，这种你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暗喻很常用来保存上帝的本性跟主体性的一种神秘性的一种说法。我们看完了明喻跟暗喻，我们要来看一下比喻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个比喻是从某些方法去比较两件东西的相似性， 但是也从另一些方法找出他们的诧异之处。诧异之处使我们惊讶，而且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之后呢，我们才会去寻找那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诗篇127篇的3到5节，在这几节经文里头，有使用到名誉的部分，就是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在这里我们要问，到底儿女怎样像剑？儿女怎样跟剑有别呢？从明显的地方入手，跟剑的比较如何显明出来呢？诗人有关儿女是父亲的祝福的这些意念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些剑是勇士的，同时也是征战时的辅助武器，所以儿女呢，就像父亲在世界上寻找方向时的力量来源资源，也就是说这些儿女会支持这个父亲。再来我们来看，为何要使用比喻呢？使用比喻虽然会失去精确性，但是可以增加表达的生动性。有时比喻呢，比正常的字词言语更能够对我们说话。比喻会搅动我们的情绪，吸引我们的注意，刺激我们的思想。比喻也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在所比较的事物中一些新颖的真理。再来我们看，比喻其实是陌生的。诗篇呢，是起源于上古近东的社会，比喻当然也是源自于这种文化。比喻对我们现代读者而言是陌生的，是需要去研读的。比如说诗篇23篇提到牧羊人，我们不知道古代牧羊人的一些风俗习惯，我们没有办法以现代牧羊人的方式来观看过往的古代牧羊人，所以我们需要去研读相关的资料，才能够知道当时当代的场景是什么，以便增加理解的精确性。讲到比喻，我们就会想到神话的暗示。诗篇当中呢，有一类比喻是引用以色列邻近宗教的特色，也就是说诗篇引用这些异教思想，是否也表达诗篇认同了这些神话思想呢？绝对不是。大部分呢，这些在旧约圣经中的神话性的暗示，是要用来证明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上帝是超越以色列邻近人民手中所造的那一些神明的。所以如果要更多了解诗篇里面神话暗示的表达，依然要对邻近宗教有一些背景文化的相关研读，才不会错失诗篇的整体信息。以上是我们提到关于比喻的一些说明。接下来我们要看，除了诗篇的两大类特征，平行体跟比喻之外，诗篇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省略法的引用。大部分呢，我们遇见的平行体都是完全的平行体，也就是第一个片语的每个部分都会跟第二个片语平行。比如说诗篇107篇32节说，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在这一节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二个片语经常会省去第一片语的一部分，而第一个片语省去的部分应该在第二片语时一起阅读。会被省去的通常都是动词，比如说刚刚这一句诗篇的107篇32节，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可是下一节他马上说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所以在第二句的部分呢，其实少了愿他们这三个字。 再来，诗篇88篇的第六节说，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渊里。这里省略了动词，但是不妨碍我们了解它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应该是说，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里，你把我放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渊里。所以第二句的你把我放省略掉了。省略法的效果是将两个片语更密切的融合在一起，以及在表达上面有所节省。这是第三种，就是省略法的说明。再来，还有第四种，所谓的首尾呼应。首尾呼应的意思就是将一首诗歌的不同部分连结，属于重复特性的一种。首尾呼应呢，不是一字行内的片语间的重复，而是指一首诗歌的开场跟结尾。比如说诗篇的第八篇，诗篇的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最后一节第九节也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一首就是一首标准的首尾呼应的诗篇。以上是首尾呼应的说明。再来是字母诗，学者们又称为离合诗。每字行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一个可以辨认的模式，我们把它称为字母诗或者是离合诗。比如说诗篇119篇是最典型的字母诗跟离合诗。换句话说，诗篇119篇的从第一句开始就会引用希伯来文字母的 Aleph， 一直到最后一个字母。字母诗的功能呢，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但是呢，学者间有一些讨论说，会出现字母诗或离合诗可能是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它可能是一种形式，为了反映人类对上帝创造的一个信号，这是第一种说法。再来也有人说第二种就是为了能够方便记忆所做的一种设计。再来第三种就是上古以色列诗歌对于美学的一种爱好，所以才创造了这种字母诗。而最后一种，第四种，就是附加字句选择的一个限制，或者是使这个诗篇的结构更为复杂，以便在阅读诗篇的时候内容更加的丰富精彩。这几种就是为什么会有字母诗、离合诗的几个可能性的说法。第一个是平行体，第二个是比喻，第三个是省略法，第四个是首尾呼应，而最后一个是字母诗跟离合诗。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